请翻到课本1375页第四行，从古释迦等者，那么古释迦这个释迦牟尼佛，古释迦牟尼佛在三大阿僧祇劫的最第一个阿僧祇劫的最第一尊的这个佛，那么现在的释迦牟尼佛是向这个第一尊的释迦牟尼佛啊发愿啊，就是要完全啊用他的名号，他的所有的这个过程啊，成佛的过程以及他的弟子啊等等的一切，通通要跟他完全相同。那么这个三大阿僧祇劫的第一尊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啊，这是古释迦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心啊，要效法古释迦。发整超云啊，发整超呢是这个上次有写过，人月净觉啊，他有一部这个著作叫做发整超啊。那么是解释他自己的《金刚经》书啊，他本身有《金刚经》的书，然后又著这个《发整超》五卷去解释自己的书。那么现在这些书有没有就不知道了啊？有些著作已经失传了啊。那么这个是人月啊，净觉法师啊，那么他是智利大师的弟子啊，但是呢，他开头的时候他是完全的啊，这个遵从智利大师的思想，可是到了后来他违背了智利大师啊，他反对智利大师啊。发整超云啊，释迦翻能人，摩尼翻寂寞啊，能人是性，寂寞是智啊。性啊是从慈悲利物，那么就是从悲啊，能人啊是从慈悲啊，能人是从慈悲。智啊，智就是寂寞，寂寞呢是取的是智慧明理，明就是和的意思啊，契合的意思啊，这个智慧能够契合这个真理，以利物故不住涅槃，就是以慈悲故不住涅槃啊，以明理故不住生死，就是智慧啊，慈悲跟智慧啊，以有智慧，所以呢不住在生死上。看这个偈，此是金佛，金佛就是现在的释迦牟尼佛修因，那么说明他修因的经过以及古佛的姓字，古释迦啊，古释迦的姓名啊，姓字啊就是姓名。发整超乃无心所传，因为这一位法师啊，他是浙江无心人，无心县人，所以呢用这个地名啊来命名。以是金刚书之书也啊，那么他有金刚般若书啊，金刚般若书解释他自己的金刚般若书啊，叫做发整超。超云啊，这个发整超就是说，释迦翻能人准本起经，那么这个本起经啊就是修行本起经。修行本起经呢是在 卷上啊，大三四六二的中览，在这个地方啊，462的中览，所以本期经摩尼翻极目准本行经，查了一下，准本行经呢，好像应该是在佛本行集经啊，佛本行集经。卷二十，也是在大正藏第三册745的上来，但是呢这个资料哈，虽然是查这样子查，但是分本佛本行集经啊，这一份资料是不是解释得很清楚，说摩尼啊翻为极末啊，好像并不很恰啊，很准确的有这样子的说法，有这个释迦牟尼的名字，但是牟尼两个字啊，翻极末呢，其实这份资料呢我是没有看到，我也查了佛光，佛光也是说在这个地方，但是牟尼是不是翻成这个极末，这部经并不是说得很清楚。本行经啊，就是这个佛本行集经啊，卷二十。能人是信者啊，能人啊就是释迦啊，是他的信者。常阿含云啊，这个常阿含呢是在常阿含经的卷十三，在大正藏第一册82下来，page82的下来啊，我这里有抄啊。本行集经的这一段文字啊，不然我抄一下。释迦牟尼佛的名字呢，有的地方称呼他为释迦文佛啊，释迦文佛，但是在佛本行集经啊，是名为释迦牟尼啊，这个翻成这样子。他的本名啊，就是他父亲啊，净饭王给他起的名字，叫做悉达多，对吧？啊，他的本名啊，他出生的时候啊，他的俗家的名字啊，他父亲给他起的名字叫做悉达多啊。那么这个释迦牟尼呢，在经论的这些说明啊，他是自集在三大阿僧祇劫第一个阿僧祇劫的最初啊，逢到啊这个。古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他就发愿啊，发愿说他将来成佛以后，要号为他的名号就是释迦牟尼，啊，要跟那个古释迦牟尼佛是一模一样，啊，所有的成佛的过程，他的这个父母啊出生以及他的这个弟子完全一样，啊，他这样的发愿。所以这个释迦牟尼是他的佛的名号，并不是他父母给他起的名字啊。父母起的名字是悉达多啊，那么在经里面都有的啊。像这个啊，《佛本行集经》啊，他在修行的这个过程中啊，是除了他自己本身过去的发愿以外。所有的他接触到的这些啊人民啊，统统都啊称呼他啊，就是能人寂寞啊，能人寂寞就是慈悲智慧啊。佛光也是说释迦牟尼的称号之原因啊，见于佛本行集啊经的这个卷二十啊。佛光也是这么说的，跟我们课本这里说的啊是吻合，正好连上这个啊，佛光的记载跟我们这个课本呢是吻合的。我们继续看1375页的第十行啊，下面几个字，常阿含云啊，常阿含呢刚刚写过了啊，卷十三，常阿含卷十三啊，大正藏第一册page 85的下来啊，page 82的下来，大正藏第一册大一啊， 82页的下来，长阿含卷13，说习有轮王，转轮圣王，轮王性干这事，听听就是许可的意思，听许赐非，这个字念正正恶言恶悔这个正就是毁谤的意思，恶言误会听赐非正兵是太子，这个兵就是抛弃的意思抛弃的意思，弃这个兵是弃的意思，把赶走这个我们平常讲什么小老婆赤妃应该是第二个妻子那个国王的赤妃就是这个污蔑大概是大妃的孩子，然后呢就国王就听了这些毁谤的话，然后呢兵器就把他们赶走，把四个儿子都赶走四太子自雪山北自立成居就把他们赶到那个地方去让他们自己在那里居住以德归人欲为强国，结果呢这四太子呢很好到了那里管理这个种种的这个措施统统是很得人心那么就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强国父王悔诏太子辞过不还，这个父亲后来大概也知道了自己听小了小太太的话这个是做了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他们就后悔了以后要把这太子们召回，可是太子呢辞过不还认为过去有过失所以呢不回来父王三叹这个赞叹的意思就三次的赞叹我子释迦，这个释迦两字就是男人的意思，因此命是也，所以命名，所以命名凡是有这种的这个品德的，就是能人。能人呢，梵语就是释迦。即墨是智者，本行经云那么这个本行经云呢，是在就是刚刚讲的本行集经本行集经卷20又著四种这个四种就是释迦族的种子释迦种族四种佛光有解释佛光有解释释迦的种族叫做四种性交多言，性情很娇慢多言可能是就是意见很多即见太子习皆默然，虽然这些种族有这样子不好的这种性格，但是呢看到了这个太子以后呢通通都默然不敢这个把他的这个本性流露出来王爷以智摩尼，那这段文字呢就是本行集经的文字，但是我查的刚刚这份资料是人民看到了这一位 在阴中啊修菩萨行啊，就是太子啊离开王宫以后啊去修行了，所以呢人民看到了以后啊就称呼他为释迦牟尼啊。那么这个本心集经啊，是说王爷一字摩尼啊，就是别名啊，字就是别名嘛，啊，别号嘛，啊，别号为这个摩尼啊，那么就显然是国王爷啊，给他取了一个别号叫做摩尼啊。事实上，这个经文啊，经啊有不同的这个说法啊。那么像我查到看看这个。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时候，父亲给他的命名是悉达多，那是没错的，啊，悉达多。可是现在讲这个，他的姓名啊，是国王就称呼他叫做摩尼，啊，这个又是一种讲法，啊。我刚刚写的那个讲法呢，是这个人他已经出家了，啊，在修菩萨行的时候。老百姓啊，大家称赞他叫做释迦牟尼。所以这段文字呢，其实这段文字并没有，我在那个经上啊，就是本行集经啊，没有查到，并没有查到啊这段文字。所以有些资料哈，要查起来是有困难啊，有困难啊。但是这个无所谓了啊，不是很重要啊。有时候说不定他的资料啊，我们看不到，这就是困难的地方。好，接着我们再看，从古释迦者，他的得名啊，又是从古释迦，就是三阿僧祇劫的第一阿僧祇的最初啊那尊古释迦佛啊，从古释迦者，菩萨云。这个菩萨是卷177大比菩萨论。菩萨说，过去久远，人寿百岁，有佛出世，名释迦牟尼。那么这是古释迦牟尼佛。刹帝利姓，他的种姓啊是刹帝利啊，就是贵族。释种中生啊，在释迦种族当中出生。这个释种啊是刹帝利，这个种姓啊是刹帝利的种姓。母名摩衍，父名净饭，那么跟现在的释迦牟尼佛是完全一样的啊。子名罗诃罗，逝者弟子出五浊时，皆如金佛，跟现在释迦牟尼佛是完全一样。十比世尊，化导有情，横设道路，为风所伤。那么佛在啊，这个就是在教化众生的过程当中啊，走路，那么被这个风啊吹了以后啊，伤害了他的身体。肩背有疾，令阿难陀，阿难陀是古释迦佛的弟子啊，令弟子阿难陀啊，我们加个弟子两个字啊，令弟子阿难陀往陶师家求胡麻油，给以暖水。为无土喜，十比四者，就是阿难陀啊，至陶师家，广赞佛德，求所有水。比陶师者，名月广释，这个字啊，经啊不是这样子的啊，菩萨也不是这个字啊。是应该是这个字，火字边的这个字，应该是这个字啊。这个字呢，应该是应赐，广赐， 翅膀的翅啊，注音啊，翅膀的翅，广翅啊，啊，字吗？啊，翅膀的翅啊。这位陶师啊，他的名字叫做广翅，半胡麻油，即以香水，为佛灌洗，风疾除愈啊。那么这些啊病痛啊，通通都马上啊都治愈了啊。佛为说法，彼闻欢喜，即发愿言：愿我未来作佛，名号弟子眷属十处，如今世尊等无有异。那么这个时候，这位陶师啊，就发了这样的愿啊：彼陶师者，即今释迦，从古释迦而发心也。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阿僧祇劫的时候啊，从古释迦佛啊发愿啊，要完全的啊跟当时的佛一模一样。那么这个是菩萨的文字。再看下一行，湿气，这个湿气是出阿僧祇劫的最后一尊佛啊，七万五千佛里面的最后一尊佛啊，第一个阿僧祇劫啊。此云宝髻，非七佛中第二湿气也啊。那么这个后来啊，在91劫当中啊，三阿僧祇劫满了以后，91劫当中啊，一共有七尊佛。嗯，关于这个七佛，我们写过了吧？啊，有写过了吧？啊，就是过去的这个劫啊，一共有三尊佛，现在的贤劫啊，有四尊佛。其中的第四尊佛就是释迦牟尼佛，我有写过吧？啊？应该写过吧？啊？应该有写过的啊，我也写过。好，我们先看课本好了。原在释迦义三出啊，这个三出啊是错的啊。现在的大正藏是卷七，释迦义。卷七啊，释迦义卷七啊，是在释迦义卷七啊，并大论第三啊，大论第三呢应该是第四啊。好，缘由啊，它的来源啊，缘由记载在释迦义的卷七以及大论的卷四啊。那么他说啊，释迦义三出以及大论第三等等啊，可能那个时候的版本跟我们现在大正藏的版本啊不同，所以这个卷集啊都有问题的啊。好像净寂大师的著作，无论是在释迁或者在妙乐啊文具记啊，他谈到的大论的卷数啊通通都不对，跟我们现在的大正藏是不符合的。那么现在看看这个集注，这位蒙润大师他是元朝人啊，净寂大师啊他是唐代的人，他们讲的卷数啊跟我们现在的大正藏不符合。那么现在的大正藏是日本大正年间这个的版本啊，所以版本不同，这个卷数啊也不同。所以我们现在去看那个净寂大师的他讲的大论的卷数啊，好多都不符合，跟现有的大正藏都不符合的。关于这个宝髻佛的记载啊，那么在释迦义在大智度论卷四都有啊这个记载，并不是七佛中间的第二佛。 翻译名义云啊，这个翻译名义集是在卷一，在这个地方啊。翻译名义集卷一，缉纳失窃，他用的是缉纳失窃。明初剧社大论，他说啊，明初剧社啊，那么剧社呢是在，没有用这个剧社论啊。并没有用这个缉纳失窃，所以翻译名义集啊，这个资料也是那个俱舍论在卷十八，他用的是宝济佛，他用的是这个，他用的是这个，跟菩萨是一样的，他没有用这个失窃，也没有用这个缉纳失窃，他用的是宝济啊，俱舍论用的是宝济佛。所以课本哈，有时候哈，问题还蛮多的。菩萨论也是用的是宝济如来，菩萨是在卷177，菩萨啊，菩萨卷177这个地方，它跟俱舍十八完全是一样的啊，用的是宝济如来。大论明。次那四气，这个念，如果是下面没有封起来念次，对不对？这个字啊，啊，如果下面封起来的呢，念这个辣，对不对？啊，念辣。那么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封起来啊，它这个地方写的是，次那四气。那么次那四气呢，也是有一点问题啊。大论的卷四啊，87之上。这个字念记啊，这个字在大正藏的下面啊，有这个刊物表啊，刊物表呢把这个字啊把它刊物了，变成这个记，是那是记啊。那么在像四华版的这个大智度论啊，就用的是这个字念记啊，大论的这个是用的是这个名字。如果翻成中国字，此番宝济，这个不管是失窃或者是次纳失窃或者是缉纳失窃啊，翻成中国话叫做宝济，叫做宝济的话呢，跟俱舍论跟菩萨论就完全是一样的。一言宝顶也可以翻为宝顶，就是头顶的髻，也是在头上的这个头发，把它这个打做成这样子的一个宝髻。无佛世尊出生起满时，值此佛出生起满，那么根据菩萨俱舍出生起一共了侍奉了多少佛呢？75000佛，第一尊佛是古释迦牟尼佛，最后一尊佛就是这个宝济佛，所以是出生起满时啊，就是75000佛，这个最后一尊佛就遇到了这一尊佛，与七佛中的第二。就是三阿僧祇满了以后啊，还有91劫嘛。91劫当中啊，到释迦牟尼佛一共有7佛，这个7佛当中的第二，名为释迦佛，已经相隔了多久呢？相隔了两个阿僧祇劫。先达位同，故今便异也。这个先达不知道是谁，说两尊佛是同一尊佛啊，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呢现在特别把它辨明，说这两尊佛的名字虽然是相同啊，不是同一个佛，是不同的佛，说他是同一个佛，这是有问题的，故今便异言。 他们是不同的。好，下面就讲七佛，这里有写出来了。言所啊，所言七佛者，贤劫之前有九十一佛，有九十一劫啊。贤劫之前有九十一劫，初有佛名毗婆师，最初的那尊佛叫做毗婆师，翻成我们的话叫做圣观，胜利的胜，胜利的胜，观是修观，止观的摩子观，观啊，圣观佛，这一尊圣观佛就是第三阿僧祇劫的最后一尊佛，圣观佛，就释迦牟尼佛开始要修那个相好，这个时候遇到的第一尊佛，也就是第三阿僧祇劫的最后一尊佛。第三阿僧祇劫总共有七万七千佛，第一阿僧祇七万五千佛，第二阿僧祇七万六千佛，到第三阿僧祇啊是七万七千佛。那么九十一劫啊，开始要修相好，遇到的第一佛其实就是第三阿僧祇的最后佛，就是毗婆师圣观佛。第三十一劫，这个第三十一劫应该是之前第三十一劫，有二佛，一名四气，这个第二佛啊，圣观佛是第一佛，是前九十一劫。第三十一劫有二佛，一名湿气，湿气呢，此翻成我们的话叫做火，水火的火。我们课本说此云大，这个大字是错的，改成火字，水火的火，此云火。二名比苏婆，两尊佛里面的第二尊佛，比苏婆，这个翻译名义集啊，称它叫做比色福，比色福佛啊。这个佛名啊，翻译名义集啊，用的是这个名字，就是三十一劫前啊，两尊佛里面的第二尊佛。好，接下来，那么在过去的劫哈。这个是一共有三尊佛，就是圣观佛啊，就是毗婆师、湿气、毗宿婆啊，毗宿婆，复字啊，那么意思就是毗宿婆复啊，毗宿婆复是吗？好，那就是。应该是要这样子啊，标点符号可能这个地方啊对的，你这样讲的话是对的，比树婆妇啊，应该跟翻译名义集的最后一个字就比较啊符合了啊，应该是这样子对的啊，比树婆妇。四贤节中啊有四佛，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节啊叫做贤节啊，贤节呢应该全部有一千佛，对不对？有没有听说过贤劫有没有千佛啊？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一共只有四尊佛。贤劫中有四佛，一名鸠孙陀，鸠孙陀。那么翻译名义集呢，他把它翻成巨流孙，翻译名义集。翻成巨流孙佛啊，就是贤劫的第一尊佛。第二名为迦那伽摩尼啊，那么翻译名义集把它翻成居那含摩尼。第三啊，名为迦摄，那翻译名义集呢把它翻成为迦摄波，所以不同的这个著作。名字啊，翻成啊，翻出来的名字啊，也不太一样。 加瑟波啊，翻译免疫集的，在贤劫里面的四尊佛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就是释迦牟尼佛，现在的释迦牟尼佛，第四尊佛。那么加起来呢，总共有七佛。七佛呢，在啊贤劫之前的，就是九十一劫啊，就是那个第三阿僧祇的最后佛，是这样子这个排列啊。好，这个我们看这个第五行集注。从此常离女生，那么常离女生呢，就是解释一三七四页啊，一三七四页的这个疑文，释迦牟尼的疑文啊，在第六行，名出阿僧祇，从此常离女生。那么这个地方写的是阿僧祇啊，第一个阿僧祇解，从此常离女生。但是呢，现在我们马上要看的这些资料呢，有不同的说法，那就是解书啊，解书。好，我们翻到一三七八，从此常离女生者啊，那么根据疑文是说出阿僧祇满，从此常离女生啊，资料是这样子的。妙玄四二十七，四千三十五，四教义三二。那么这些卷数啊，跟现在的版本可能都有出入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呢，先要把它纠正过来的，就是他引用了三个资料：妙玄、四千、四教义，对不对？啊，我们现在要把后面的两个哈，四千的资料跟四教义的资料把它勾过来颠倒，因为妙玄的资料跟四教义的资料是一样的，说法是一样的，妙玄跟四教义啊要摆在一起，而四千的资料哈，是跟他们的这个说法呢是有一点不同的内容啊，讲的内容啊有一些不同。怎么说呢？但我简单先说一下，就是妙玄的资料跟释教义的资料呢，通通都是这么说：出阿僧祇满，常离女生，或者常离女人生，两个都是这样讲，所以应该摆到一起。而释迁的资料是说要三阿僧祇满了以后才会离五种障，障就是障碍，五种障碍，五种障碍全部离啊，要第三阿僧祇解满。所以集注在这个地方引用的这三个资料呢，是妙玄跟释教义啊，是同一个资料，所以要摆在一起。四千是另外一个资料，要放到最后，所以这两个资料要把它啊勾一勾，啊，要把这个释教义啊放在妙玄底下，四千放到最后。那么妙玄的资料是在汇集本啊，汇本啊，止观版，止观实践堂的版本，中册140，佛陀版，上册583啊，释教义是在卷七啊。嗯，我居然没有写页码，应该是在744啊，744啊， 744啊，到446，746有没有写几栏？中栏啊，应该对的，啊，应该在这个地方。然后呢，4000啊，4000是在上册的283啊，绘本的上册啊，紫观版啊，上册283，佛陀版。佛陀版的上册296，4000啊。那么我们把次序哈，这个四教一跟4000，我们课本上面把4000是放在中间的，啊，我们要把它勾过来，因为这两个的讲法都是讲出生阿僧祇满，啊，常离女身，女人的身体啊，常离。那么4000的讲的是离五脏。啊，要第三阿僧祇满才会离这个五种障碍啊，五种障碍里面当然是包括了那个常离女身的了啊。后面啊，后面有提出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在1381，我们先看一看啊，1381的第五行背引用结义啊。四教义集注结义灵药师啊，灵药师的结义，结义说：从此常离女身以下，就是指集注1378第五行的集注第一句，应言啊，应该要这样说：妙玄四教义啊。这两个要摆在一起，要勾断。勾断是什么意思啊？应该把它用个句点，啊，用个句点。这两个资料要放在一起。4003，应移在下，要把它移动，放在最下面，最后。盖是五脏文啊，原在4003故。换句话说，前面两份资料里面都没有提到五脏，都是只讲出阿僧祇满离女人身，离女身。而离五脏的文是4000所说的。回到1378页，那么四教义集注。啊，结义啊，是在这个刚刚顺便写一下，1381啊，第五行的结义啊，结义啊是在万序102，在这个地方，结义啊，结义的文啊，在那个地方。不过这个万序102册是新文风的。各位在这个西贝塔里面所看到的就不是这个册数页数都不对，以前我记得好像你们按一个什么符号的话，那个新文风的这个册数页数也会出来，以前西贝塔啊，你们现在按出来的可能不是这个册，不是这个页，但是我记得以前阮老师啊好像教的时候有一个什么符号按下去了以后就变成这个新文风的版本的，也有，你们有没有查新闻查过？没有，没有看到，以前我记得有，你也没有去查万子序章，有啊，你们是用什么 X 是不是？ X 的话不是这个新文风的版本啊， X 不是，不知道啊啊，差好多，因为新文风的是有版权没有著作权，所以你照他的这个的话就打官司啊，你不能够跟他一模一样的册数跟页码什么东西哈，都不能够跟他一样，因为他是有版权的，大正藏没有版权，所以大正藏你每一家印刷厂可以随便印的，那个万字序章有版权的啊， 没有著作权，但是有版权，所以你把它调了啊，乱了啊，重新调了，你就去印好了。那没有人给你那个，因为著作权没有的。好，我们看这个1378页的集注所说的云，这个云啊是四千云，并不是四加一云，所以要把四加一跟四千勾上啊，要颠倒，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道理啊。四千说的第三升起啊，是离五障，这个话是四千所说的。哪五障呢？一是恶道，恶道呢，当然也包括了这个阿修罗道，除了三恶道以外，还要加一个阿修罗。是第三层阿僧祇满了以后，只是在人天二道里面，所以离这个恶道障啊，是离四道。二是贫贱，那么他如果在人间的话呢，应该是都是在啊这个大富啊大贵的这种这个地方出生，所以离贫贱。第三是女生，他一定是男子。第四是行禅，禅是盲聋聋哑，对不对啊？这种绝对不会出生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第五是喜望，喜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都有属命通，对于过去生中种种的他都能够记得啊，有属命智，智慧的智，属命智，他不会忘失过去所修的这些啊，所有的智慧不会忘失。方乃不堕，如借书上山云，出生起得五种功德。那么这个就是问题了啊，借书啊讲出生起得五种功德，所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啊，妙玄的资料也好，或者是这个四教义的资料也好，大智度论我也查过啊，都是出生起满呐、啊、离女人生，只有这一个。现在这份资料说借书啊，菩萨借一书，他说出生起可以离这个得啊，可以得五种功德。那么这个说法是跟各家啊各种资料啊通通都不太一样啊。借书菩萨借一书啊，他说出生起可以得五种功德，换句话说得五种功德就是离五障咯。可是根据四千啊，要是第三阿僧祇满才会离五障啊，所以这个里面有出入啊。那么菩萨戒义疏呢，在这个地方啊，菩萨戒义疏大正藏四十册这一部著作是很奇怪吧。智者大师他在妙玄里面，他在四教义里面通通是说出阿僧祇是常离女生，可是在这部著作里面出阿僧祇得五种功德，自己两个说法不同。而经西大师在四千里面讲三阿僧祇满是离五障，所以这个说法出阿僧祇得五种功德跟其他的天台祖师的 著作通通都不一样，对不对？啊，我查过《大智度论》也是出阿僧祇蛮长离女生。那么《大智度论》是天台宗的所依的一部论，所以这个说法呢，是一个特别的不同的一个说法，啊，他现在列出来，啊，也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好，我们把它念一念。好，戒书啊，《菩萨戒》一书啊，卷上，出生起得五种功德，第一是生人天，生人天跟这个不生恶道是一样的，对不对？第二是生富贵，生富贵呢，跟前面啊第六行的二贫贱啊离，这个离开这些贫贱呢是一样的。第三是男生，男生跟第六行的啊离这个女生是一样的。第四是根具啊，六根玩具，那么跟行禅呐、啊、离行禅呐、啊、是一样的。第五知属命啊，知属命啊跟那个离喜望啊是一样的。所以世迁所讲的第三阿僧祇是离五障，跟戒书所讲的五种功德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戒书是说第一阿僧祇满，出生祇满啊的五种功德，那么这两种不同的讲法就有了出入了，对不对？啊，一个是三阿僧祇满，一个是出阿僧祇满。再看下面这个集注啊，他把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啊，把它做一个啊调和啊，把它融汇一下，融通一下啊。旧云是谁说也不知道啊，就是过去有人这么说啊。出生起有欲缘不欲缘意，这个欲缘不欲缘呢，大概是遇到违缘或者是不欲违缘，就是恶劣的啊，不好的外缘。不欲违缘，即离五障，如戒书。这个说法有没有调和啊？大家自己去判断了啊，有没有调和？如果很顺利啊，就是遇到的都是顺缘的话呢，出生起就可以离五障。那么这个因为讲的三阿僧祇劫的修行啊，指的是同一位菩萨，对不对？释迦菩萨，释迦菩萨应该是过去他修因的时候到底有没有遇到违缘，这个是没有一个啊两种不同的可能性，没有的嘛，对不对？他已经经历过了，到底是有没有遇违缘还是没有遇违缘，这个不需要再用这样子去调和了，对不对？你说未来啊，未来的这个佛在修行过程中啊，第一阿僧祇满了，到底是离五障呢还是离一个障，那就可以讲他如果是顺缘的话就离五障，违缘的话离一个障。过去释迦菩萨修行已经是事实，那为什么还有这个欲缘跟不欲缘呢？所以这样的讲法我是认为这是有问题的。你讲未来这个可以啊，还没有发生嘛，就有这种可能也有那种可能嘛，已经发生的事情怎么会这样呢？啊，这个是我认为这个说法啊有些问题。他现在是说如果不遇到违缘的话呢，就可以离五障，如戒书所说，菩萨戒一书所说啊。若遇违缘，那么要到第三阿僧祇方离，如世迁所说。我觉得已经过去的事情他这样讲法是不对的啊，未来的可以啊，未来还没有发生嘛。 又出生其离障。另外一种说法啊，这个是集注的这个作者啊，蒙论大师的说法。如果出阿僧祇能够离五障的话，且曰功能，就是说，如果正好遇到菩萨教化众生啊，在那个时空那个一生要教化众生的时候呢，要用到这种功能，就必须要离五障。三其方离的话呢，乃具定位，就是他的地位到第阿僧祇劫离五障呢，是他的地位已经到了这个地位了。过去在第一阿僧祇的时候啊，他的地位还没有到这个离五障的地位，但是呢，他如果要教化众生的时候要使用这些啊，那就啊可以啊离五障。那么这又是一种去调和的一种说法。好，我们休息一下。